我们今天继续的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会幕的系列，所以因为圣诞节我们有一段的降临期的这段的主日，所以我们结束了圣诞节的部分，我们回来继续的来讲解出埃及记，来为了帮助大家回顾这些的过去讲解的内容啊，过了很多的时间，估计大家已经淡忘了，对吧？可能刚讲完第一周就已经忘记了。但是这段的我们所之前谈到的会幕的这段的系列的经文是摩西上山，然后上帝赐给他法版，然后接下来上帝向他显明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告诉他应该如何来建造会幕。上帝在西乃山与他的百姓立约，这个约建立在这两块石板之上，但是接下来上帝说你们应当如何来敬拜我呢？这就是上帝启示关于会幕的建造的这个部分。所以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会幕从至圣所到圣所的各个的器具，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到第二十八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二十八章来看上帝规定的祭司所要穿着的服饰。我们一同再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你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并细麻去做，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照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要用金子做两个槽，又拿金筋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两个槽上。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都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照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在十二支派的名字。要在胸牌上用金筋拧成如绳的链子，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就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的肩带上。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 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要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名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个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的周围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子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书法刻图书之法刻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在下体，裤子要从腰打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后裔做永远的定例。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语就到这里，我需要喝一口水。这么一大段的经文都在说什么呢？说的就是上帝非常详细的规定了在会幕里面服侍上帝的人应当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们所穿的衣服都表明了我们的身份和我们所处的场合啊。如果你在外面看到一个人穿着一个消防员的衣服啊，那么你大概可以看，大家可以知道判断他的身份是什么，除非他是在表演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他在正常的生活当中穿着消防员的衣服，他是谁？他是一个消防员。如果看到一个警察穿着警服，对吧？你可以判断他是警察。而且我们的衣服也显示出我们所处的场合啊。像今天我穿的这个黑不溜秋的一个大袍子啊，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我们是在一个敬拜上帝的场合啊。所以平时我不会在家穿啊，我也不会睡觉的时候在床上穿，我只有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我才会穿。如果你参加一场葬礼啊，但是如果你去参加葬礼的时候你就穿的是一个小丑服或者穿着浓妆艳抹，那是非常不符合这个场合的啊，是对死者和他的家属的不尊重。所以你去参加葬礼应该穿什么呢？应该穿深色的衣服或者黑色的衣服，这是表明对死者的一个尊重和对他家人的尊重。如果你去参加婚礼啊，那当然你就不能穿黑色的了啊。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你要穿个鲜艳，穿个好看，穿个这个穿个明亮。而且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服饰显示出来，在这个场合当中每个人的身份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女人，她穿着一个洁白的一个垂地的一个纱袍啊，然后头上戴着一些头饰啊，你不会觉得她是一个服务员，对吧？你马上就能识别出来她是这一场婚礼的主角，她就是那个新娘，她是这场婚礼当中最漂亮的 一个一这一位，所以你都会过去去恭喜他，去夸赞他的这个穿戴。所以我们的衣服，我们的服饰，表明我们的身份，也表明我们所处的场合。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面命令摩西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祭司用的衣服，所以上帝不仅制定了在旧约当中敬拜的场所，不仅制定了敬拜的流程，上帝也同时制定了在旧约当中敬拜者所穿的服饰。而这个服装能够有形可见的把亚伦和他的儿子从其他的以色列会众当中分别出来，能表明他们的身份，他们是归耶和华做祭司的，他们要专门负责做会幕的工作。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当亚伦和他儿子被案例的时候，在那个案例仪式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摩西为他们穿上这个做好的这个祭司的袍。当他们在会幕侍奉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想穿什么都行啊。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反建制、反形式的一个时代，大家都说上帝不注重形式，只要注重我们的内心啊。所以在讲台上穿什么都可以，对吧？穿个短袖汗衫、短裤也可以上来，对吧？跟你们有这种比较近的距离，让你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好朋友，对吧？啊，这样也可以侍奉上帝。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从始至终，让我们看到上帝非常严肃地对待敬拜这件事情。因此他在旧约当中甚至非常明确的规定，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会幕当中侍奉的祭司应当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穿戴。不过亚伦这一身荣美的圣袍不仅表明了他自己的祭司身份，这一切在上帝整个全本圣经的整个大的救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预表作用。因为这一切的穿戴并不是为了亚伦自己，而是最终要指向那位真正荣美的大祭司，那位超越亚伦的大祭司，那位不是在地上服侍上帝，而是在天上真正的圣所当中服侍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此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一同的来看三点。首先第一，我们要从经文来看亚伦当时预备的给他穿的荣美的圣袍，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荣美的圣袍，最后我们要来看在基督里上帝赐给我们的荣美的圣袍。首先回到我们的经文，在一开始上帝命令摩西去案例他的哥哥亚伦以及他的四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为祭司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所设立的祭司的圣职并不是由人意选择的，这不取决于任职候选人的想法，不是说亚伦说哎，这活我可以干，对吧？上帝我来做，也不取决于以色列会众的选择，这不是一次民主的投票，不是说大家觉得亚伦行啊，我们投票选他上，不是，而是上帝亲自选择。上帝甚至没有把这个权柄交给摩西，上帝没有说摩西你看你跟谁关系好，对吧？你喜欢谁就选谁，不，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上帝说我必须自己来选择因为为什么上帝要保留这个权利？因为祭司的职分不是做给人的，而是做给上帝的。因此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不断的重复有一句话，就是你要把他们呼召出来，案例他们做祭司，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不是给你们，给我供。所以非常有趣的是在这个，如果你们读这个原文的话，这个短语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表达方式甚至翻译起来非常的绕口就是做祭司然后给我，他是用了一个倒装的形式所以在全本旧约圣经当中只有三次，就在这里，所以是一个非常强调的作用。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时期作为神治政体的以色列国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同，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神之政体，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今天现在的以色列啊，包括今天的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上帝亲自以闪电雷轰脚声显现的方式立约而建立的，好像在西乃山上一样。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或宗教领袖是上帝用特殊启示的方式来选定的。我们今天所有的领袖都是靠什么？靠民主选举，是吧？或者有这个在君主国家的君主世袭，或者通过政治斗争，对吧？把另外一个人干掉，你就可以当领袖。所以以色列是非常特殊的，在这段圣经更加显明这一点。然后接下来到第二节，当他提到说要有祭司的时候，他马上又吩咐摩西给祭司做圣衣。在第二节他说，你要给你哥的亚伦做圣衣，为荣耀和华美。圣衣就是圣洁的衣服，圣洁表明这个衣服穿戴这个衣服的人是被分别出来为圣的，是专门在会幕当中工作的时候才能穿的啊，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穿的，也不是大祭司每天什么时候都想穿都可以穿的，只有当他进入圣所的时候他必须要穿。这表明他的职责，而上帝说这个圣衣是给他作为荣耀，这表明大祭司尊贵的身份。那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有着极其重大的责任，因为荣耀这个字和沉重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大祭司的荣耀和他的责任是同样重要的。他要在上帝面前代表上帝的百姓来替他们赎罪。接下来上帝说这个圣衣是华美的，是美丽的，这个衣服让人一看就是哇，就是是个世界上很罕见的、很惊艳的、很令人赞叹的、极其精湛的手艺所做的。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上帝说你要用智慧的圣灵所充满的人去做这些衣服啊。所以大祭司的衣服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啊。所以什么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倒在地上哈哈大笑，对吧？圣灵充满是你要做出来一个这个华美的衣服。这个有个极其深刻的含义，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圣灵要在这里面被提到？因为圣灵起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运行在水面上，你们还记得用他的智慧造作万物，整个的受造界都是圣灵借着上帝的圣道去创造的。而会幕和祭司的服事当中，圣灵的智慧也在其中，所以整个会幕就像是一个新的创造，就像是一个新的宇宙。而在这个当中，上帝用圣灵的智慧去创造那些服事，在这个新的世界当中服事上帝的人所穿戴的。所以整个的会幕都是上帝借着圣灵所做成的一个预表阶段的一个新的创造。就像在婚礼上新娘穿戴那个华美的婚纱，把自己装扮整齐一样，这个华美的祭司圣袍要装饰大祭司预备在圣所迎接他圣洁的主。所以让我们一同的来思想这大祭司的荣美，这个荣耀的圣袍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含义。在第四节经文告诉我们大祭司的衣服包括什么部分，有第一重要的是胸牌，然后是以弗德，外袍、内袍、冠冕。大祭司戴的是冠冕呢，非大祭不是大祭司，是正常的祭司，他们戴的是裹头巾，然后腰带，然后最后在第42节会提到裤子，所以大概有这么几个部分。然后接下来上帝详细的解释了每一个部分应当如何来制作。上帝首先解释的是以弗德啊，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词什么感觉。我其实抓了抓头，我说这是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学者中间也有辩论，但是大概大家可以猜得到，这个以弗德是整个大祭司的身上第二重要的一个部分，仅次于胸牌。但因为胸牌是放在以弗德上面的，所以他先告诉你以弗德怎么做，然后再告诉你上面放的胸牌怎么做。以弗德到底是什么呢？说了简单一点，以弗德就像是我们
奶奶啊老人啊做饭的时候带的那个围裙啊，就是那样的一个东西。他有的学者说他是盖在上半身到下半身一点，有的人说主要是盖在下半身，有的人说是盖在中间，但是大概来说就是像一个围裙一样的，然后做饭的时候穿的围裙一样的这样东西，在后面可以系得上。他主要是裹在腰上，遮在腰和大腿，然后有两条肩带连接第七节，然后腰有一个带子把它束紧。注意到这里面使用的材料，金色、蓝色、紫色、红色的毛线以及细麻，所以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哎，这个颜色好像在哪听过啊，挺熟悉的啊，对，没错，这就是会幕最内层的颜色，也是至圣所前面那个大幔子所织的颜色。所以祭司大祭司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跟会幕最内层至圣所前面那个幔子的颜色是一样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穿这个衣服的人就应该在那里面工作，对吧？他的服饰的风格是搭在一起的。而且从一个角度上来看，大祭司本身就像是他原本是属于那个会幕的圣洁的圣所，然后他出来把这个圣洁带到人间。每次当大祭司从圣所走出来的时候，他的衣服的颜色就反射了在圣所当中的样子。大祭司的衣服就是延伸的会幕，一个活的大祭司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会幕。所以我们之前还记得会幕圣所至圣所所象征的是上帝所创造的高天和天上的天，诸天以上的上帝的宝座。当大祭司穿着他的圣袍进出到这个圣所至圣所的时候，就如同在天上的天使进出上帝的宝座之外来侍奉他一样。所以当你看到大祭司的时候，你就看到在地上的天，在地上的天堂。这是一个极其有重要的象征含义的一个部分。而除了以弗德的颜色，他穿的衣服的颜色，更重要的是在以弗德的肩带上有两块红玛瑙。这两块红玛瑙上按照以色列十二支派出生的顺序刻着他们的名字，一个上面有六个，做以色列人的纪念石。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大祭司亚伦要两肩担当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在这里面，这两肩担当他们的名字，这个动词担当，原意是举起、抬起或者提说的意思。那这个词出现在哪儿？出现在第三条诫命，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就是不可随便提起、举起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提说的意思。那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大祭司要做什么？大祭司要在上帝面前提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要在上帝面前去纪念他们。所以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时啊，让谁纪念？让谁想起来啊？不是让以色列人想起来，是要让上帝想起来，要让上帝纪念他曾经与以色列所立的约。所以这代表着大祭司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大祭司的工作并不是每天穿着与众不同的衣服在人面前走一走，炫耀炫耀，对吧？走个猫步啊。大祭司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他每次进到圣所去点起灯的时候，他要在上帝面前提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为他们代求。他要在上帝面前呼求上帝说，主啊，求你纪念流变，他是你的子民。主啊，求你纪念这个犹大，他是你的子民。他要把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都提一遍，让上帝去纪念他们。所以这是大祭司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讲完了以弗德，接下来是胸牌，祭司身上最重要的部分。第十五节开始，上帝规定胸牌用同样的材料做一个正方形的布，是两层的， 然后在上面镶嵌着12种宝石，4行每行3块，每个宝石上都刻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就是每个名字刻在一个宝石上，总共有12个。在胸牌里要放着乌灵和土灵，不要问我乌灵和土灵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简单来说，他们是求问上帝做出一些判断使用的东西。不论如何，这胸牌意味着大祭司代表以色列12支派，所以在第30节说，大祭司进入到圣所的时候，必须带着胸牌进去。大祭司不是随便进圣所的，而进去旅游观光一下，对吧？来圣地一日游，来看一下圣所里面到底有什么？不是的，大祭司要进圣所，必须带着胸牌。为什么？要在耶和华面前纪念以色列民。所以，作为大祭司，他不仅要把以色列的12支派、把上帝的百姓扛在他的肩上，他也要把上帝的百姓不断地放在他的心上。这就是为什么大祭司的职分是如此的荣耀，也是如此的重大。他担任这个职分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和自义，而是为了上帝百姓的益处。他要日日夜夜地进入到圣所，你要知道，点燃圣所的灯的这个工作是大祭司做的，只有大祭司才能去点，而大祭司要保证这个灯是夜夜长明的，所以大祭司常年晚上不睡觉的或者经常会失眠的，对吧？要看这个灯一定要亮着，是吧？当然你也看到这个，当以利岁数大了，他晚上睡着了，对吧？然后让那个小孩去帮着看这灯但不用说，这是大祭司的工作，他要为上帝的百姓警醒，在黑夜当中为他们警醒，点燃他们的灯，并且为他们祷告，要把他们扛在肩上，把他们放在心上，每天在上帝面前呼求他们的名。这表明亚伦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进入到圣所，而是带着上帝的百姓整体进去的。而这以弗德肩带上的2块石头和胸牌上12块宝石，则有形的彰显了大祭司和他所代表的百姓之间有一种神圣的联合。当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他不是自己进去，他是带着以色列整体进去，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他。然后接下来是外袍，外袍是31节开始是外袍，外袍是全蓝色的这代表是属天的属性，所以大祭司从远处看就像天的颜色是一样的。在底边上，在外袍的底边上有编织的16个形状，每两个石榴中间有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这样然后抓一抓口，这铃铛是干嘛用的是不是像跑男一样，这个铃铛人出现了并不是这个铃铛不是装饰，也不是为了娱乐。35节告诉我们，当亚伦供职的时候，他必须穿这个外袍进入圣所，来到耶和华面前，然后说以及出来的时候，这袍子上的响声能够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这个铃铛有这么重要的功用啊！这个铃铛是保命的铃铛，这个铃铛是免死的铃铛。要知道，任职的大祭司虽然他们很尊贵，这是很尊贵的职分，但是同时做大祭司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你要知道，他要进到至圣所里面，他要进到那个烈火一般的上帝的面前，而他任何一个不小心都会被击杀致死。亚伦有血的教训，他的2个儿子在耶和华面前可能是因为醉酒或者其他原因献上反火，就直接被杀死了，被人拖出来。所以在犹太的这个拉比的文献当中记载说，大祭司身上其实有2条长长的绳这个衣服上是后来加上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死在里面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进到至圣所，他们不能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他们说，如果有祭司死在里面，我们就拿绳把他拉出来。但是这是拉比文献里面记载的并没有在圣经里面。但是不论如何，这告诉我们祭司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因为他们所侍奉的上帝不是偶像，不是哑巴偶像，不是石头木头做的看不见听不见， 他们所敬拜的上帝是活的上帝。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所以我们需要和他们一样谨慎，我们的上帝是活的。这对你来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消息。我宁愿去敬拜一个哑巴偶像，对吧？反正我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对吧？我敬拜他，在别人面前表现的我很敬虔，我有宗教，对吧？我是一个宗教人士，对吧？但是实际上我私下做什么，上帝跟这个假神他也看不见。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位上帝是真的，他是活的。他说我是照眼睛的，你以为我看不见吗？他说我是照耳朵的，你以为我听不见吗？说你当然可以在人面前表现的非常的属灵，非常的圣洁，但是你私下你在你的隐秘之处所做的事，你以为我看不见吗？所以如果说这位上帝是如此的真实，他是活的，因此他是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的闯入他的面前。就像在地上一个君王的宫殿，没有人能够随便的闯入而不被惩罚。就像我们在看这个古装戏里面，对吧，你要去觐见皇上，对吧，都有通报，对吧，门口有个太监喊某某某来觐见，对吧，然后这边皇上说可以来进来吧，他才能进去，对吧，你不能随便说进门，哎，皇上我来了，对吧，不可以。你要觐见一个君王，你需要有足够的尊重和这个礼仪，你要去有通报。所以大祭司也是一样，他不能自己靠自己的意思随便就闯到圣所去，他必须在进入圣所之前响起铃铛以做通报。同样的，他出去的时候也不是鲁莽的转身就走了，哎，上帝我弄完了，拜拜，就转身就走了，他要跪拜退回去，用这个响的铃铛来表明他要离开，否则将会直接带来杀身之祸。然后接下来36到38节，亚伦头上是一个细麻织的冠冕，上面用一条蓝色的带子系着一个金钉做的面牌，这个面牌是一个花的形状，面牌这个词原文就是一个花，在这个花上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个牌子的作用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个牌子这么重要呢？因为38节告诉我们，这牌子使得亚伦可以担当一切献圣物的时候所犯的罪，也就是以色列人献祭或者献礼物的时候，你不是说来献祭了好了，就好像我来献祭我是给上帝面子，对吧，我来给你献祭了，对吧，献祭里面也会充满着各样的罪，所以以色列人的污秽会沾染在他们所献的祭或者礼物上，是上帝不能悦纳的。所以我们之前读过，对吧，如果你献了这个平安祭，如果你过了第三天你还吃的话，这个是不能悦纳的，所以必被剪除。你以为献祭好像都是，是吧，好不容易给上帝奉献点东西，对吧，上帝特别乐的屁股都那个不知道怎么好，不是的，上帝非常明确告诉你，你所献的祭会沾染你的罪啊。比如说你拿来一个有斑纹的或者是有斑点的这种羊，可能因为一些小点不是非常纯净的啊，再按照摩西律法，这个祭物是不能悦纳的，怎么办，对吧，你说我就这一只，对吧，我现在也没地方找去了，献了怎么办，有罪怎么办，就是这个头上的冠冕上面的这个面牌可以担当这样的罪，因为这面牌上写着归耶和华为圣。你想到这一点，你会发现这难道不就是福音吗？弟兄姐妹，这难道不就是福音的本质吗？一个有罪的献给上帝的，一个污秽的，一个不完美的，但是上面刻着这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上帝悦纳的，上帝悦纳我们那些不完美的，那些污秽的，那些残缺的，那些的事情。但是这个金牌能够担当这样的罪，确保在这些祭物和礼物上能够被上帝悦纳。然后接下来我有给其他祭司穿的内袍冠 冠冕、腰带等等。然后除了大祭司之外，有一些一般祭司穿的衣服没有特别的描述。但是不论如何，我们必须要继续往下走了，因为这段的经文非常的长，我们可以一直讲到天黑都讲不完。那为什么上帝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规定祭司穿什么衣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花这么多的笔墨去说这个事情？因为侍奉永生的上帝是一件极其圣洁重大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不容轻慢的，因此侍奉他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我们看到不断的在这段经文中不断的提到说，他必须穿这个进去，否则他就会死，他必须穿这个进去，否则他就要灭亡。什么事？今天有人说啊，主，我要侍奉你，我要热心，对吧？所以我说，你劝大家啊，不要太热心了嘛。我们要受双倍的审判。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在这个讲台上，我每天都是恐惧战兢，因为我所讲的将来要受双倍的审判。而我如果不讲上帝的话给你们，如果我只是讲一些我想讲给你们的，我只是把我自己的一些的喜欢的东西讲给你，不论是我的其他的信念或者其他的一些的观点讲给你们，我会恐惧战兢，我会不知道将来我要面对什么样的审判。所以大祭司的这个圣袍提醒了上帝的百姓，他们所侍奉的上帝是威严圣洁的，是荣耀的主，而他们是可怜的罪人，甚至连他们的大祭司也是有罪的，因此他必须披戴着圣洁的衣服来遮盖自己的赤身肉体，否则他就会被上帝击杀致死。而这一切弟兄姐妹，最终要指向那位最终极的真正的荣耀荣美的大祭司，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点，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圣洁的，亚伦需要穿这个圣洁的衣服，他才是圣洁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永恒的圣子上帝，他不需要穿着什么衣服才变成圣洁的，他的本质就是圣洁本身。因此当天使预言他降生的时候，对玛利亚说，你所要生的将要被称为是圣者，他自己就是圣洁本身。旧约的大祭司必须要穿着这身衣服才能进入到圣所侍奉上帝，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不是义人，因此他们不断的需要为自己赎罪，然后再为百姓赎罪。他们身上的圣牌不仅表明他们的身份职分，但是同时也不断的提醒了他们，和所有人一样，他们在亚当里都是堕落的。如果你仔细看亚伦身上放那个胸牌上面的宝石，让我们想起了在伊甸当中的亚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在以西结书第28章第13节那里面，上帝把推罗王比作曾经在乐园里的亚当，他因着自己的骄傲而堕落了。所以仔细听，当时在乐园里的亚当身上穿着什么？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乐园当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啊。这里面中文译本翻译的是马索拉译本啊，但是在70世纪本里面，这里面的石头和我们之前所读到的胸牌上的石头是一模一样的，在马索拉抄本里面只取了8个。但是不论如何，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起初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就是上帝的大祭司，他在执行着祭司的职分。然后圣经毫不掩饰地向我们展现了，正如亚当在伊甸圣所当中犯罪悖逆了他的上帝，以色列历代的大祭司也同样不断地违背上帝，从他第一任的大祭司开始就开始制造偶像，制造金牛犊，带领百姓偏离上帝。他的两个儿子不敬畏上帝，在圣所犯献反果而被击杀致死。在历史上 祭司以利因为不教导自己的儿子，使他们玷污上帝的圣所，以至于约柜被掳，他的两个儿子也被上帝击杀致死。因此先知们不断地谴责以色列的祭司们，说你们是败坏了，甚至在被掳归回之后也是不长记性，还是如此。在撒加利亚先知，这是被掳归回之后的这位先知，在他的意象之中看到以色列被掳归回当中其中一位民族领袖叫做耶稣亚，或者在撒加利亚书当中被翻译成约书亚。这位大祭司在撒加利亚先知的意象当中站在上帝的面前，撒旦在他旁边控告他，因为他身上的衣服是污秽的。听撒加利亚先知的意象，他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右边与他作对。约书亚对撒旦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啊，这里面翻译的比较委婉，污秽这个词的直译是沾着粪便的意思，是粪便染脏的衣服。所以他穿着一个浑身沾满粪便的衣服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他们即便是大祭司，他在上帝面前，他穿的衣服是被粪便沾染的。这衣服在圣经当中表明的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我们在他面前的地位，我们在他眼里的圣洁程度。洁净的衣服表明无罪，表明公义，而污秽的衣服则表明有罪。在灯光暗淡的地方，我们照镜子往往看不清楚自己长什么样子，对吧？脸上有个痘什么也看不清楚。所以约会得到灯光暗的餐厅区，我们必须到光线明亮的地方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们是一样的，在罪的黑暗当中，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错，我们都觉得自己挺好的，我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对不对？我都不乐意。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的样子，因为罪遮盖了我们的双眼。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因为上帝是众光之父，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你想知道你灵魂真正的样子吗？那就到上帝的亮光中来看看自己。在撒加利亚先知的意象当中，我们看到在天上，在上帝的面前，那位在人面前是民族领袖，民族的这个复兴的这个一个带头人领袖，但是在上帝面前，先知看到说他的衣服上沾染着污秽，甚至他无法抬头看上帝。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因为他担负着以色列众人的罪。因此面对我们在上帝面前这个光景，以赛亚先知曾经哭诉，对上帝哭诉说，上帝啊，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的，纪念你道的人，你曾经发怒，我们却仍然犯罪，这景况已经很久了，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你看到这是你在上帝面前的样子了吗？那个沾满粪便的衣服，那个腥臭到不行的，那个像好像醉酒的人吐在地上的呕吐物一样都沾在你的身上，那是你在上帝面前的样子。而只有你看到你在上帝面前是这个样子，你才真正的能像先知那样呼求上帝说，主啊，我还能得救吗？对于那些骄傲的人，上帝乐意把他们丢在自己的罪中，但是对于那些真正来到上帝面前谦卑悔改的罪人，上帝带给你们的是好消息。就像他曾经对约书亚所说的一样，他说脱去他污秽的衣服，为他披上华美的衣服，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可这一切到底如何实现？撒加利亚先知在异象当中接下来上帝宣告说，这一切都是预兆，
看啊，我必要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他要来除灭罪孽。看到了吗，弟兄？先知已经告诉我们，那位大卫公义的苗裔将要来，他要把我们的污秽的衣服脱去，他要为我们披戴那个华美的衣服，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主，他把他荣美的衣袍披戴在你的身上，他在地上完美的遵行律法所赚得的义全都归给你，并且他亲自把你污秽的衣服脱下来披在身上，为你走上了十字架，他替你承担了魔鬼的控告和上帝公义的审判，在十字架上。亚伦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要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希伯来书作者说，他进去也不是带着自己的血，但是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自己，是把自己的血带入到了天上那个真正的圣所，一次洁净我们到永远。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基督不但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而且他今天已经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在干嘛？我经常开玩笑说，耶稣基督上天吃爆米花看电视，对吗？等着最后的日子将来。不是，耶稣在天上现在就在为我们代求，那就是大祭司的工作。耶稣是那位忠心的大祭司，他把我们担在他的肩头，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心上，他甘愿与我们联合，在上帝面前做我们的中保，每天每夜日日夜夜的为我们代求。他在为你为我的罪在祈求上帝，说主啊，求你纪念他，他是你的百姓。主啊，求你纪念我为他献上的在十字架上舍己的赎罪祭，求你赦免他。这就是耶稣每天在天上做的事情，耶稣在为你祈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整个会幕所预表的，他也是大祭司身上这一身荣美的义袍所预表的。最后我们要来简短的看一下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所披戴的我们的圣袍。基督把我们的罪脱去，为我们披戴了他的义。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又把义作为袍子为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好像新娘佩戴装饰。弟兄姐妹们，当你用信心去领受基督的时候，当你说主啊，我软弱，主啊，我是有罪的，我知道我是污秽的，但是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不依靠我自己，我只依靠我的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你在他里面的承诺，就是你要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为我披戴他的衣袍。如果你这样用信心来回应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你就得以披戴上帝给你的衣袍，那个洁净的纯白的细麻所织的那个白衣。在耶稣基督大祭司里面，我们都成为了上帝君尊的祭司，侍奉他。如同约翰在启示录意象当中所看到的，他说当羔羊拿起书卷的时候，还记得我们今天刚刚所读到的，四活物和二十七位长老匍匐敬拜羔羊，唱着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叫他们成为国民，然后干什么？做祭司归于上帝。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就是祭司，你就是这位圣洁上帝的祭司，在耶稣基督里，他是带领你的大祭司，而你是他手下的祭司。然后接下来约翰在天上的异象看到一个壮观的景象，他说此后我观看，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都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前面，身穿着白衣，手里拿着棕树枝，
高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然后接下来长老当中有一位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儿来的。我说，主啊，你知道。这个长老对约翰解释了，说这些人就是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的，就是那些用信心真正领受基督的人，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面前昼夜在他的殿里侍奉他，那坐宝座了要用帐幕遮蔽他们，他们不再饥饿，不再干渴，日头和炎热也不再伤害他们，因为坐宝座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弟兄姐妹们，今天如今你们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你们已经披戴了他纯洁无瑕的义袍，你们是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已经从罪恶的奴役之下被释放，因此把你们归给上帝为圣，你们已经是君尊的祭司，如今你们可以进入到高天的至圣所，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不像亚伦当年那样恐惧战惊，怕被击杀致死，你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来侍奉他，你们不再属于自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属于上帝。因此愿我们今天与天君天使一同的歌唱，来赞美这位伟大的救主，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阿门。